我们来每次来敬拜上帝呢，我们特别蒙福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主的道啊，有主的真理。我们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PPT 上这节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这节经文呢，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主的门徒遇见了耶稣。他们其实之前是很灰心的，因为他们之前虽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传说或者怎样子的，他们都是这样子去看的，而不知道这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当遇见主耶稣，主耶稣跟他们讲解了什么呢？这里面说给他们讲解了圣经。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说你们读的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写呢，对吧？他们读的是旧约圣经，说告诉他们说，你去看，从创世纪你们一路看起来的旧约圣经，其实指向的就是我。现在你们看到了，当把这个真理跟他们讲清楚以后，那么门徒这个时候就心里火热，然后他们甚至坐都坐不住了，说我们要回去跟其他门徒去讲。所以神的道就是这样子有能力的，神的道就是这样子去能更新我们的。所以我们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神的道，也是上帝有这样的美意，让我们心里火热，让我们去明白。而且你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是来听一个口才好或者不够好的传道人来跟我讲道。你每次来听道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传道人，梁弟兄这个传道人不过是一个喇叭，不过是个渠道，是干什么呢？是耶稣要借着这个喇叭向你说话，对吧？如果有个人拿个喇叭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会对着那个喇叭说我好喜欢这个喇叭呀，你会什么呀？你会听喇叭后面的人，对吧？我们也是一样，当你主日来聚会的时候，你要听的是讲台后面的那位上帝跟你说的话。所以大家需要去知道这些，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真理的分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畸变人与约书亚。好，我们要讲这系列的信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可以去看到哈，跟可以去晓得我们是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那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信息之前，因为今天我们其实蛮多的征战，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因为唯有主能加我们力量。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将你的真理向我们讲解清楚的主。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仅仅做一些宗教仪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来领受你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所以求主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讲解的清楚，使我们每个人听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明白，我们灵里就火热，我们就充满力量。因为这个世界是冰冷的世界，但你的话语却充满了天上的火热。愿主你就将这样的火点燃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使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得力量、得更新、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畸变人与约书亚。好，我们上次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讲了畸变之战，我们今天其实聚焦点还在那里。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畸变之战的时候，它是一个爱心之战。为什么我们说畸变之战是爱心之战呢？我们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真理。比如说畸变人的得救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得救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啊？因信称义。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能得救，而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的功德，对吧？所以接受了耶稣就能得救，这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所有信仰最本质的区别。其他信仰没有这样子的，其他信仰都是靠行为得救的，都是靠功劳得救，唯有基督教说你靠接受耶稣基督得救。然后我们上次还讲说，畸变之战是拯救软弱弟兄的爱心之战，就是畸变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是为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去舍命，就去拯救他们。所以你就看到人为弟兄舍命，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这是一场爱心之战。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我们说爱心是教会拓展最重要最大的能力。就是一个教会怎么才能拓展，不是靠着说我们知识完备，不是靠着我们的金钱充足，不是靠着我们说我们人数众多。一个教会有拓展能力是在乎他的爱心。一个教会爱心越大，它的拓展能力又大。如果一个教会它的爱心小，它的拓展能力就很小。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看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从基变之战当中，我们去看看主还给我们哪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书亚记十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基变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基变人来向以色列人求救。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上次讲了爱心之战，我们讲了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看在基变人身上我们还可以认识哪些重要的福音真理，然后我们通过基变之战我们对我们的主基督有能够增加哪些重要的认识。其实我们在圣经上面所有学习的真理，我们有的时候经常都是主次搞反的。什么叫主次搞反呢？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说圣经就是教我该做什么，不是，圣经最重要的不是教你要做什么，圣经最重要的是教你知道上帝做什么，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看基变之战你要看基督，你要知道基督是怎样的基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基变人和约书亚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的安慰，又有哪些的激励，我们要求主在这些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基变人。当我们去看基变人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主题叫什么呀？叫罪人的福音。你说，哎，为什么讲基变人？这个你说从基变人身上看到哪些福音真理？好，我们除了认识因信称义，还能证实什么？说为什么就叫讲罪人的福音呢？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通过跟大家去分享，你就会发现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世界上面的宗教重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怎么体现出来呢？弟兄姊妹，其实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其实它都是异人的宗教。你注意，比如说你去佛教，佛教说有一个人做了居士，一般意味着这个人是初入佛教的还是在佛教里面已经浸泡了比较久的？浸泡比较。如果前一段时间大家看新闻，不是台湾那个星云大师，大家记得是吧？很出名的人，然后经常写文章啊，经常反正非常出名。那他被称为大师，是说大家公认他是比较牛，对吧？要不然的话不能称他为大师。你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其实它的侧重点都在哪里呢？它的侧重点都在于说我们要把那些精英吸引进来，让精英进来。那么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基变之战的时候你去看基变人的时候，基变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你去看基变人他们怎么来到上帝面前，他们是用诡计来的，是吧？他们是用欺骗来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诡计和欺骗是好还是不好？不好。但是上帝接纳了他们没有？接纳了。而且上帝感动约书亚他们去为基变人去打仗，而且当约书亚为基变人打仗的时候，上帝亲自参战，上帝用冰雹打死的敌人比约书亚他们用刀杀死的还要多，对吧？上帝而且听了约书亚的祷告，让日头月亮停住一日之久，让他们把这场仗彻底打赢。你就知道上帝对这个事情多重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说我们的福音和世界上面所有的那些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福音叫做罪人的福音。福音是给罪人预备的，福音是给罪人预备的。我们在这点上面，其实你去看，我们即便今天我们已经做基督徒，甚至做了很久的基督徒，有时候在这点上面还是会有困惑。因为你注意那些法利赛人问主耶稣问门徒的话，我们其实经常也应该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说你去看基变人的时候，是主耶稣讲这个话最好的注脚。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很看不惯主耶稣。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而且是在犹太教当中比较受人尊重的，就是犹太人一讲起来，法利赛人说，这些人不同我们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对圣经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严谨，总结教义，然后哎呀，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他们都献上，这些人是很了不起。然后这些法利赛人一看耶稣他就懵了。怎么懵了？他说我们这些法利赛人经常是法利赛人聚在一起，就是好人在一起，结果在耶稣身边经常聚的是什么人呢？ 税人、罪人、税吏、妓女，就是公认那些有问题的人，但是耶稣把他们都召聚在身边。其实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还详细记载了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大家记不记得？撒该有一次主耶稣走在街上的时候，撒该看，哎呀，想看耶稣，但是撒该个子可能跟我差不多，说个子比较矮，说看不到怎么办呢？撒该就着急，但他比我厉害，他会爬树。撒该噔噔噔噔爬到树上面，从树上面看主耶稣。主耶稣一看，咦，这个撒该在树上看的时候，主耶稣当时怎么讲？说撒该下来，今天我们要去你们家吃饭。所以耶稣就去到撒该家跟撒该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对耶稣去了撒该家是非常不满意的，说哎呀，这个耶稣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他怎么可以跟罪人一起吃饭呢？他们应该知道这个撒该是税吏，税吏是贪污的，税吏不单是啊帮助罗马人压榨我们以色列人，而且他自己还贪污，耶稣怎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个对他的这个名声不好啊，耶稣不爱惜自己羽毛啊。但是耶稣就说了类似的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干什么？乃是来招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感动，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就是基督教和世上宗教的区别。你知道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对此不满。我们觉得当有人说你教会里面都是歪瓜酸枣的时候，我们很生气。我说哪里是歪瓜酸枣？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董事长，我们教会有大学的教授，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些高管，有金领高管啊，还有那些自己出来创业很厉害的人，我们总想证明这一点。但是其实耶稣从来没这样说，你注意有没有？法利赛人挑战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知道彼得吗？彼得他爷爷是有钱的，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们还不知道我后来要把保罗招过来？保罗是很厉害的，他是受教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罗马人中的罗马人，他很厉害的。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一句都没有，耶稣一句都没有。耶稣反而讲说，其实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乃是招罪人。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真正的信仰和人发明出来的宗教之间本质的区别。只要是人发明的宗教，它一定是义人的福音，它一定是招义人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招罪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点的时候，你会真的是会发现说，哇，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和别人大不相同。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义人需要拯救吗？不需要。所以你知道一般的宗教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宗教是用来炫耀的。我还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去教堂，去了以后我就是这个感觉，唉，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跟我的同学，我已经跟我的同事，我已经跟我的朋友不一样了。你们去过教堂吗？你们去过教堂吗？我星期天你们在睡懒觉的时候，我是去教堂的人呐，是吧？你知道吗？但是罪人的福音是干什么？罪人的福音就是来寻求拯救。阿们吧。就像畸变人他们来找耶稣，来找约书亚一样，说你来救我们，你来救我们，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真的去晓得。所以我们说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义人的福音，都是巴别塔的再建，都是树叶群的变种，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生命树，它是真正来拯救罪人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要在这里，我说我们再去看，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弟兄姊妹你注意，其实畸变人他们被亚摩利的武王围困的时候，他们就来找约书亚。然后呢，他们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把这个约书亚记十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十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去看畸变人被攻击，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来求，他们就是来求，他们说，约书亚，求你来救我们，求你速速的来救我们，你千万不要不顾我们，因为我们被仇敌攻击。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再去看，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罪人的福音很奇妙的地方。义人的福音是靠我的行为功劳，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做的不错，上帝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你看我经常到四面烧香火钱，你让我买那个香这么粗一根，你知道多少钱吗？我花5万块钱，我凌晨2点就去排队，排了一个头排，所以我到你的庙里面去上了一根大香。哇，今年你必须保证我发财， 你如果不保证我发财啊，明年我把你庙门拆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都是靠这些。但是你知道罪人的福音是怎么样？罪人的福音是什么？说我求，我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它有一个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这节经文很多基督徒也听不懂，所以我看过不少的神学家在解经的时候就讲说，你们知道写罗马书的背景是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信仰逼迫多么大吗？所以这句话你不要给他解释的轻轻巧巧的哦。我们今天呢，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什么？他们想说这节经文对今天我们这些比较平安的基督徒来讲不适用，对不对？完全错误。圣经上每一句都是跟我们说的，圣经上每一句都跟我们说的。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即便人一求约书亚，约书亚就来救他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一求上帝，上帝就来帮助我们？甚至保罗在里讲的还不仅仅是讲说上帝帮我们，他说什么？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得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是因为什么？我们之所以可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道德表现，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基督的怜悯，而是因为基督的信实。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够解得清楚这些经文。为什么一求上帝？包括我们带着弟兄姊妹，有些像上周我们有姊妹刚刚信主，我们带着她决志祷告。你知道有 N 多的教会，以我所知，在中国超过50%以上的教会都反对决志祷告。他不行，他就祷告了一下，他就得救了。你知道我当初信主多艰难？你知道我当初走了多少弯路我才信主？他一祷告就得救了，凭什么呀？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去想？因为不少人把我们得救的前提都加了一个东西，人的表现。你得救到底因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可以得救？你为什么可以得救？纯粹因为上帝的怜悯，完全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且因为上帝的信实。所以你表现好或者表现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你的得救毫无关系。你能不能得救只在乎一件事情，凡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有没有求主？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比那些道德主义的那些人看来他们很严格，好，他们很严谨，我们比他们严谨多了，我们比他们更紧张。紧张什么？我们紧张的是你有没有求告过主，你有没有求主拯救你，还是你满足于来到教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参加聚会？就像我之前，我那时候刚去教堂，我说、啊、我从此以后不一样了，从此以后不一样了，我真的觉得真的我不一样了，我从此以后，我星期天你们躺被窝，你们逛商场，你们去百货商店，唯有我梁志勇，我是去教堂的人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你这样子并不能保证你得救，阿们吧。什么才能得救？求告主名。你要像基遍一样，跟约书亚说话一样，你要这样子跟基督说话。因为约书亚在这里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就是基督。你有没有求过说，耶稣啊，求你救我？如果你没有这样求过，我劝你现在赶紧，因为这是对你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搞不好我今天道没讲完，耶稣来了，你没求，你就不得救。但是你求过了，你就能得救。阿们吧。你一定要在心里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求你拯救我的灵魂，求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不至于灭亡。为什么？为什么一求就得救？因为我们得救唯一的原因不是我们的道德表现，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的恩慈，耶稣基督的仁爱，耶稣基督的信实。他答应了，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知道吗？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因为我们以前现在律法的圈子里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得救的确据，说哇，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20年30年，问他有没有把握上天堂，他说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敢说。我说一定要有确据啊，一定要。那怎么有确据？我说你如果没确据，现在就做一件事情，求，现在就求主耶稣，求你拯救我的灵魂，让我不致灭亡。哎，为什么你求就可以？因为他是信实的，他答应了，阿们吧。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即便人他们求告了主，他们就得救，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为什么得救？不是因为你敬虔，不是因为你去教堂，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读的圣经多，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你求过耶稣， 你求过耶稣。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小孩子，我们特别担心小孩子什么呢，说我爸爸是牧师，我妈妈早就信主了，所以我肯定就得救。不，你一定要在心里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只有你这样求过，才保证你一定得救。如果你没有这样求过，你爸爸是牧师，你爷爷是牧师，你祖爷爷是牧师，都没有用。阿门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真的去看，为什么我们一定求告主名一定得救，为什么我们带人决志祷告以后我们那么有信心。其实有些人没信心，不敢说决志祷告的弟兄姊妹已经得救，是他没信心，不是那个弟兄姊妹没信心，因为他没有信心去看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他就以为说啊，这个人我得再看他的表现，刚信主的人表现都不好，同意吧。但是我怎么知道他得救？因为他求耶稣了。他求的是什么？他求耶稣救他，明白吧。我们待人决志祷告的时候也不是说，哎呀主啊，你让他发财，你让他聪明一点，我们不搞这个。我们当然对一些小朋友我们要祝福，求上帝祝福他智慧身量天天增长，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样说，耶稣啊，求你救我的灵魂，求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阿门吧。这样子你就一定能得救，因为我们得救的依据不在于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再去看前面的经文，耶稣把他和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比喻成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病人来找医生的时候要不要伪装自己啊？要不要说，嗯，医生你看我多壮，你看我的肌肉，你看我的肌肉，你看我有八块腹肌，要不要这样子。病人到医生面前要干什么？他就得坦坦诚诚地告诉医生说，医生啊，我肺不舒服，我觉得我的肝也有问题，我觉得我坐在那儿浑身不舒服，哎呀，我是觉得我是不是皮肤也有问题，我一定诚诚实实跟医生讲，医生才好治我的病，同意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不要像畸变人，因为畸变人他们有一点误会，他们虽然得了上帝的拯救，但他们怕上帝，他们以为说我跟上帝讲实话的话，上帝会锤死我，是吧。他以为说我如果跟上帝讲了，我就住在离以色列很近，上帝就把我揍死了。所以不，其实你只管坦诚，你去告诉医生说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到医生面前是不需要伪装自己，而是带着自己的病去告诉医生。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病人到医生面前，请问病人的病要得康复，这个责任是病人还是医生？
医生。
真的吗？真的吗？病人的身体要得康复，到底这是最主要的责任在谁身上？
医生。
真的是在医生身上，同意吧。但你注意，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有些基督徒说我信主了以后我生命要成长，梁牧师在讲道也讲了，我听另外的传道人讲道也讲，信主的人虽然信主之前应该都是很糟糕都是罪人，但信了以后要成长，然后他就逼自己成长。请问到底这个时候你的成长你的康复变成谁是责任人了？变成你自己了。有没有发现说，哦，梁弟兄你什么意思，你这样讲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病人他的病要得医治，他要得痊愈，他要得康复的责任在医生。耶稣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因为耶稣有能力。阿门吧。耶稣有能力。但是你注意，很多基督徒真的像我们中国一句俗话说什么，入门靠师父，还有什么修行靠个人。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说，哎呀，我得救得靠耶稣，但后面我生命成长我得自己努力，然后自己一努力就开始编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编无花果树叶群开始装。其实你发现自己软弱，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病人医生说，哎呀，你有一些肺有问题啊，我给你开药，咔咔咔开了以后，你吃了以后你肺确实好了，原来一直咳嗽后来不咳嗽，但过了五天你又开始咳嗽了，你怎么办？哎，对了，再去一次。你看我们的小姊妹说的太对了，但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发现自己前面刚信主，哎呀很喜乐，后来忧愁了，忧愁了以后怎么办呢？说我可不能让人知道我忧愁啊，就开始装。不是的，你发现自己有问题干什么？找耶稣。你说耶稣我又犯病了，哎呦，你之前我觉得你上次应该把我治好了，你现在我好像状态又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去求耶稣，耶稣会怎么样？说求他有什么用？耶稣在天上我在地上有什么用？耶稣是在天上离我们很远，还是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主？
是，
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所以你一找他，他就给你方法。阿门吧。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诗篇二十二篇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他们哀求你便明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你看这里面讲说，哀求就蒙什么解救，依靠呢就不羞愧。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已经假冒伪善惯了，都不敢跟人讲。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逢人就讲，你说姊妹你知道吗，最近我很沮丧，我不是让你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变成都不习惯去找耶稣承认，说我最近发病了，我又复发了，耶稣啊求你再来医治我，我们都不肯，这就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其实你病得痊愈不是病人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呢？是医生的责任。耶稣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医生，阿们吧。你看看多少基督徒自己在那儿搞各种偏方治自己的。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读神学家的书，然后喜欢读属灵的文章，然后读完了以后就觉得啊，我好了，我好了。为什么那么少的基督徒喜欢祷告？你祷告你就是求耶稣，其实说明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对耶稣信心不足，我们对人很有信心，我们甚至有时候对自己的意志很有信心。那次我马上就要生命翻转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意志一薄弱没翻转过去。好了好了，这次又遇见同样的事情，我这次决定坚持到底啊，我就会好，而不是说哎呀我又软弱了，我应该求耶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太多时候做法，所以即便人真的在这方面来讲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你有问题了。即便人圣经里面讲说，即便是一座大城比爱城更大，即便城里面都是勇士，但是即便人当他面对武王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来吧我们奋力一搏，他们干什么？去找约书亚。弟兄姊妹啊，罪人的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的。为什么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罪人？因为这个福音唯一的原因，唯一的根基是基督的怜悯，基督的信实，而不是我们的道德表现。所以我们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能够拯救罪人？因为基督是最好的医生。你的灵性这么软弱，你的问题这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定有一个原因，你求耶稣太少，你求人太多。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不习惯说，梁弟兄你讲的道太浅，我们都是什么阶段，我信主20年了，我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学一下神学了，你还跟我讲求耶稣，这是初心的弟兄姊妹才要学的好吧。我跟你讲为什么基督徒，有些老基督徒成了老油条，原因就在于此，他时间越长越不会祷告。你去看吧，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你灵命的反应。当你自以为说我懂很多知识，我甚至做很多事情，但是唯独说到祷告我上不去，你灵命不怎么样，绝对不怎么样，你不要骗你自己了。真的，你去看一个人在祷告上面他能够坚持，这个人的灵命才是好的。一个人在祷告上面他跟不上，像我们教会，我们其实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有守望台，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守望台，但是我们来来去去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很希望他上来，他就是上不来。那为什么？我不是恨大家，我不是嫌弃大家，凡是上不来的都是灵命软弱的，你不要骗自己了，真的，你不要骗自己。我们说你对普通弟兄姊妹，我说只有一个要求，你一个月能上来一次就行。一个月一次多不多？弟兄姊妹，一年多少次？一年才12次哦，
太少。
但是就是这样子也上不来，这就是灵命软弱，不要骗自己。真的，你能去找耶稣才表明你灵命比较好，你不能找耶稣，你说我每天都读啊灵修文章，我每天都读神学，不代表你灵性好，你知道吗？甚至可能你掉在仇敌的网罗里，因为你不会求耶稣，你甚至会学会了用那些神学文章，用那些属灵文章来装饰自己，编成另外一个树叶群来包裹自己，然后用这些东西搭建你的巴别塔，塔顶通天，传扬谁的名啊？传扬自己的名，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罪人的福音最公平，谁都能接受。这个罪人的福音最奇妙，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罪人的福音最有能力，因为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医生，你只要求告他，他就一定搭救你。凡仰望他的，凡依靠他的，必不知羞愧。 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继续去看，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们聚焦点在畸变人身上。通过畸变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罪人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承诺说凡求告基督名的就必得救，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其次我们要再去看，我们说我们要讲第二点，基督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是讲说畸变人和约书亚，对吧？你知道吗？其实约书亚在圣经当中，其实他这个这是犹太人的名字，如果翻译成希腊文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耶稣。约书亚如果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我们的新约的话，就是耶稣。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我们说我不是说仅仅因为名字，其实约书亚在，你要明白一个解经的原则，旧约当中很多的人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约书亚在这里他就预表基督。所以约书亚拯救畸变人，他预表什么？畸变之战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增加了哪些重要的认识？我们说我们还是聚焦在爱上面，就是我们来看看基督的爱通过畸变之战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去晓得的。那在畸变之战当中，我们去明白去认识基督的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我们去看要认识三点。哪三点？其实里面有很多了，我们上次讲爱已经讲了，这次还讲，不是我们两次就讲完，其实我们讲20次讲200次也讲不完。所以关于约书亚记从他写成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千年了，但是还没讲完。那么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在畸变之战当中，那关于基督的爱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来去看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无条件的爱，我们看看无条件的爱。为什么我们要去看无条件的爱？我们说畸变人预表的是我们，约书亚预表的就是基督，而约书亚搭救畸变人就预表基督他对我们的爱。为什么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叫做无条件的爱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了畸变人表现好不好？表现不好。按我们一般人的观点，我为什么爱你？因为你不好我爱你，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呀，特别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对吧，都会说哎呀，因为你很漂亮啊，或者说因为你气质好啊，哎呀，因为哎呀，你身上有说不出的特质吸引我，总之很好。我们一般前提都是这个，对吧？畸变人凭什么可以配得约书亚带着神的兵丁所有大能的勇士舍命去救他们？这表明的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什么意思？我们说基督来救他们的时候，我为什么来救你们？我为什么来救畸变人？也是基督为什么救我们？他是无条件的爱。其实严格来讲，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经常不能理解的真相。我说真正的爱必须是无条件的，凡是有条件的都是加引号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是其他东西，对吧？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说哎呀你太漂亮，老婆你太漂亮了，我爱你，然后这个老婆心里怎么样？当时可能虚荣了一下，回头呢，回头这个会不会变黄脸婆啊？会不会啊？会不会有一天变得满脸皱纹呢？我老婆不会的。真的不会吗？你老婆吃了保鲜剂吗？吃了防腐剂吗？他一定会变老的，对吧？说哎呀因为你气质好，那哪天有什么事情把我惹得气得不得了，我气质没有了呢，赶紧恢复，不恢复我不能爱你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今天我们太习惯这个世界的标准，以至于我们把根本不是爱的东西当作是爱。因为你不明白什么是爱，所以你会被那些渣男 PUA， 对吧？他就可以挟制你，他就可以骗你，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其实那些人的表现根本不是爱，你理都不用理他，赶紧走就行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爱必须是无条件的，凡是加上条件的都不是爱，真的。那么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就是基督就像约书亚在这里救畸变人，基督对我们也是一样，明明知道畸变人又胆怯又自私又惧怕，但是我还是要救他们，而且为了救他们我干什么？我死，我死，阿们吧，我可能要死的。而且我们看到约书亚没有死，但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了，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爱它就一定是无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稍微扩展多一点点，你知道在基督徒当中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叫纯正动机论， 当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接受了耶稣，然后我们说这个人估计是有问题，还不能说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动机不纯。这个人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因为他知道教会姊妹多，他是个光棍，他是想来谈恋爱的。那个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因为他想看看有没有人能给他做生意，这个动机不纯。只要动机不纯，我们就说他是有问题的。那什么叫纯正的动机？要荣耀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才叫纯正的动机。阿们吧。我一点也不反对荣耀上帝，以神为乐，但是我跟你讲，凡是来找上帝的人，凡是来找基督的人，如果按照你这个标准来讲的话，我跟你讲，没一个人能得救。其实圣经里面讲，真的有一个纯正动机的人来找过耶稣，然后这个人是走得最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吗？那个良善的少年官。那个少年官来找耶稣的时候，哇，彼得他们找着耶稣都是因为打鱼没打好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那个瞎子巴迪买找耶稣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只有这个少年官见到耶稣的时候，咣咚一下就跪下来了，然后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哇，这是耶稣历史上面，在你去看吧，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好家伙，来不问别的，就说要怎么得永生。结果耶稣毫不客气哦，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位，你知道吗？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热脸贴了耶稣的什么的冷板凳了，哎呦，耶稣这打他的脸，然后耶稣在后面跟他讲说，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等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样，掉头就走，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纯正动机论是很伪善的，纯正动机论一定是会破产。我在刚才我们讲了，耶稣说他是医生，我们是病人，我再用医生和病人的例子跟大家一讲，你就明白。如果一个病人来找医生，见到医生以后说，医生，我今天来找你是为了荣耀你的名，我知道你很厉害，你来治我，然后你就出名了，你看看我的动机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病人来找医生的说，医生，我病得好惨，我来找你就一个目的，我想让你把我治好，请问哪个动机纯正？前面那个呢？哇，前面那个听着好好让人感动啊，感动不感动啊？前面那个好伪善呢、啊、阿们吧。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慕道友来接受耶稣成了我们弟兄，是他很纯正的，他就是我婚姻出问题了，我身体出问题了，我的孩子教育出问题了，我的社交出问题了，我来找耶稣，我是个病人，耶稣求你治我。然后我们说他动机不纯，然后他说，那什么叫纯正动机？你要荣耀神，以神为乐，你不就是教他做前面那种吗？弟兄姊妹啊，耶稣才不要我们这样子。所以耶稣对那些伪善的人他很讨厌。我跟你讲，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心目当中是很高的，但是耶稣对他身边的那些税吏、妓女、罪人很少批评，但是对法利赛人居然批评了，在马太福音23章用了一章的书批评他们。他对着那些来到他身边的人讲八福，也只讲了八句话，但是批评那些法利赛人用了23章一整章来批评，你就知道耶稣对这些假冒伪善是多么的厌恶，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纯正动机论是伪善的不得了的，是一定破产的。你来找耶稣，就是耶稣要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耶稣说我愿意，你只要来找我，我就爱你，而且爱你到底。阿们吧。你要不要？你说等我把动机搞好了再来。你搞好什么动机？你是病人，他是医生，你最好的动机就是说，医生啊，我听说你医术高超，我求你来医治我，我相信只要我找到你，我一定得医治，我的灵魂得医治，我的生命得医治，我整个人生会改变，我不但生命改变，我的生活也会改变，对吧？我来找你为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那个瞎子找耶稣的时候，他是个乞丐，在那大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门徒其实有点觉得，哇，我们夫子好累，你别在这儿吵了，就想让他别吭声。耶稣马上跑到他身边说，你要我叫为你做什么？然后那个瞎子讲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荣耀上帝，我要以神为乐，是不是这样讲？不是。那个瞎子讲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没说你动机不纯哦，你知道你为什么瞎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别人都不瞎就你瞎了呢？你没想过？你没想过是不是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但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不是。耶稣说照你所求的给你，马上这个瞎子眼睛就打开，然后就跟着耶稣赞美上帝，做了基督的门徒。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什么叫无条件的爱？ 当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心灵的安息是什么？当你明白耶稣对你是无条件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就得了真正的安息。真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明白说耶稣是如此的爱我，耶稣是如此的眷顾我，耶稣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永不改变的，永不反悔的。所以不管我表现如何，耶稣都会爱我，你才能安息。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我那时候看一个很搞笑的一个视频，一个文章，讲说有个女孩子特别漂亮，然后她怎么做你知道吗？她睡觉之前她不退妆的，她要等她先生睡着了她才退妆，然后她早晨一定要赶在她先生起来之前，她先起床把妆化好，就是什么，我一定要让我先生看到我最漂亮的那一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怕她先生看到她卸了妆以后不好看那一面，她先生就不爱她。请问这个女孩子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你看到她好可怜，虽然她每天把自己搞得很精致很漂亮，但是她很可怜。为什么？因为她没有无条件的爱。阿们吧，
阿们。
当你明白耶稣是无条件的爱你，你卸了妆，你哪怕是个丑八怪，你哪怕像畸变人一样是欺骗诡诈胆怯，耶稣说你既然接受我的爱，我就永远爱你，我永不反悔，所以你心灵就安息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去看畸变之战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我们何等的感动。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动。只有基督徒，只有明白了无条件的爱的基督徒，才真正拥有心灵的安息。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无条件的爱，被世界的那些错误的关于爱的观念占据他的心的时候，他的心灵也永不安息，甚至比世人还糟糕。他会比世人更伪装，又怕耶稣说他，又怕弟兄姊妹说他，又怕他的邻居说他，你还是基督徒呢，你怎么是这样子。哇，所以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比非基督徒过得难受多了。但是当你知道说无论我如何，耶稣基督都用永远的爱来爱我，都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因为真正的爱一定是无条件的。你记得我说的这句话，特别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将来你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因为你气质好我才爱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要小心，很可能你遇见渣男了，你知道吗？但是当你真的遇见一个人，他说你，当然你要考察各个方面，他说我就是爱上你了，我觉得没有你我的生命不可以等等之类的，然后但他不跟你讲一大堆条件的话，可能你真的遇见你真命天子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去看基督的爱。在畸变之战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畸变之战当中，那么上帝参与了，他让冰雹降下来，他让日头停下来。所以在畸变之战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怎么爱以色列人呢？上帝其实他是调动万有来去完成他要做的工作。所以我说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调动万有的爱，调动万有的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起来把经文我们读一下。好，我们读罗马书8:32，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他在基督里面把万有都赐给我们。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为什么。我们再把前面那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3: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我为什么让大家又回头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讲说耶稣爱我们就怎么样，爱我们到底，这个叫讲深度。然后我们第二个讲的是广度。因为有些人说这个人他爱我，一直会爱我，我挺感动的，但是仅仅有深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再去看后面罗马书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督对我们的爱有深度，他爱我们到底，他的爱是最深的。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见过最深的深渊，你见过最大的高山，你对宇宙的尺寸有所了解，因为按照现在说的宇宙的尺寸大约有几百亿光年那么大，这些跟耶稣的爱比起来，耶稣的爱比这些都深。但是我们后面再看到的就是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他调动万有倾尽全力来爱我们。你要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做这个事情，因为耶稣是万有之主。阿们吧。 梁弟兄能不能说我爱倩文师母，我是调动万有来爱他，我能不能这样说？不行，因为我没这样的权柄。阿们吧。但耶稣有，阿们吧，因为他是万有之主。所以你看，他让天上降冰雹下来，他让日头停下来，他当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的时候，他让红海分开，当法老来追杀他们的时候，他让红海合起来把仇敌都淹没，他让一切的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干什么？为我们的益处效力。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很多事情，你的看见已经不同了。我说其实这一点我只是在这里讲，我鼓励大家自己回去去想，我们只能是抛砖引玉。我鼓励你们回去听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系列，回去去听我们讲爱的真谛的系列，你去再去思考，你会发现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遗憾。即便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爱的真谛系列，我们讲的还是少的。但是你再去思想说，我说你再去看，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说，你要知道基督调动万有来爱我们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说世界和教会的关系，世界和教会的关系，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世界是教会的脚手架。盖房子要不要用脚手架？
要。
脚手架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房子。
哪个是最终目的？
房子。
有没有人说盖了房子以后把脚手架放在家里说啊，我有脚手架了，我花了100万买了20个脚手架，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要的是房子。阿们吧。你知道上帝也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这么黑暗，这么败坏，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存在？为了教会存在，为了基督徒存在，为了神的儿女而存在的。你明白吗？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万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发生的，包括那些让我们流眼泪的事情，包括那些让我们流血的事情。只要与我们没有益处，掌管万有的耶稣根本不会让它发生。包括你跟一些弟兄姊妹出现的冲突，你不要觉得说都是我不好，或者都是他不好，魔鬼就想让我们想到这里。不，你要知道说，我们即便跟弟兄之间出现了冲突，神的意思依然是好的。如果我不得益处，上帝不让它发生，你知道吗？我们包括昨天我们一家人，包括跟我岳父，我们一起去吃饭，他就讲到他小的时候，其实因为他的家庭算是资本家家庭，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危险，然后上帝很奇妙的让他甚至能读大学，然后等等之类的。他那个时候没信主，因为他70-80岁我们才带他信主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子，他让所有发生的事情一路带一路带一路带，带到他信主，带到他得永生。所有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这就是基督徒感恩的原因。所以我们不是感恩天感恩地感恩党感恩国家，我们感恩谁啊？我们感恩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你明白吗？只有他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想来，其实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最著名的例子，大家还记得那个约瑟吗？创世纪里的约瑟，约瑟被10个哥哥所陷害，10个哥哥想杀他，后来决定不杀他，把他卖他为奴，然后卖到埃及，后来约瑟做了宰相。那么我们在这里这节经文就是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为什么把这节经文放在这里？这就是基督调动万有之爱，连那些要害你的人，他们所做的恶事，耶稣许可它发生，也是为了让你得益处。所以基督徒明白一个道理，说你们原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却是好。所以我不要在这里为任何人去辩解，我讲的这些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比如说哎呀，你说哎呀，什么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我真的变成感谢天感谢地，啥都感谢。不是，有些东西我要说，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不好的，我知道你嫌弃我，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你嫉妒我，我知道你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不好的，但是我没有被你的不好把我给颠覆掉。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爱我的上帝许可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我的益处。为什么亚摩利人的武王可以去攻击基遍人？因为上帝要搭救基遍人，要让基遍人得极大的益处。为什么我的爸爸会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的婆婆会那样对待我？为什么我会流那么多那么多的眼泪？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在世界当中，你的世界观就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是不是黑暗的？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败坏的？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弯曲的？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悖谬的？是。但是因为这个世界背后掌管的是谁啊？是爱我的主。所以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冰冷，但是我却可以感恩的活着，因为我感谢掌管万有的主，他调动万有来爱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那么我们说讲到这里之后，我们再去看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讲畸变之战当中我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圣徒至终蒙保守。畸变人被拯救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圣徒至终蒙保守。畸变人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当亚摩利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我们之前讲，如果按照道德主义的话不需要救他们，对吧？道德主义的人甚至会反过来说，你看谁叫你们当初骗我们，现在遭报应了吧，终于有人来弄你们了吧。不是，这些话对非基督徒你可能可以讲，对基督徒你绝对不能讲。为什么？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他归向了上帝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被上帝所保守，就是畸变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一点的时候，真的，为什么畸变人会被保守？原因是什么？畸变人并不是说他们在那里打仗打得很辛苦，然后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们多么忍耐，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就差最后一把劲了，你们来帮我们把仇敌搞定，是不是这样子？仗还没打他们就求。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是仗打了一半才去求上帝，没有，仗还没打你就去求上帝。为什么我们会得保守？为什么畸变人最终没有灭亡？不是因为我们的坚韧，而是因为基督的爱。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你为什么一定会上天堂？你为什么一定会上天堂？因为基督爱你，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一定会复活？因为基督爱你。基督有万有的掌管万有的能力，然后他爱你，结果呢，耶稣说你下地狱就下地狱吧。请问他的爱有没有问题？那就有问题了。阿们吧。他要爱你就爱你到底，他就一定把你爱到天堂上去，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圣徒为什么会至终能保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这个武王，亚摩利的武王攻打畸变人，就预表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特别是对初信的基督徒，他们充满了恶意，拼命的攻打。但是耶稣基督会感动他的教会，耶稣基督会亲自出手来拯救他的百姓。你明白吗？我要保守你，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凡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一只也不失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其实非常著名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注意这节经文是讲福音的，他一上来讲的是什么？第一个讲的是什么？还不是讲拯救，一上来讲的是爱，是吧？神爱世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对教会，世界对基督徒是充满了恶意，那个恶意是非常厉害的，靠我们人的方法我们胜不过，但是这个世界所有的恶意也胜不过基督的爱，同意不同意？真的吗？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还是我今天讲你才恍然大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平时想这个太少，所以当我们遇见恶意的时候，我们就恐慌，我们就难过，我们就灰心。不要，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恶意，哪怕从亚当夏娃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所有的恶意全部集中在一个时间点，全部在那个时候爆发，跟基督的爱比起来，基督的爱依然胜过他。你拥有的是什么？你拥有的是基督的爱。阿们吧。所以你不会灭亡的，你知道吗？世界所有的恶意都胜不过基督的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心就开了。你为什么可以坚韧？你为什么可以坚韧？圣徒至终蒙保守，其实从神学教义上面来讲说，就是圣徒的坚韧，圣徒至终蒙保守。但是我发现很多神学家讲这个道理的时候讲反了，他们讲成说我们坚韧坚韧坚韧最后蒙保守，就变成坚韧是得保守的前提，大错特错。弟兄姊妹，圣徒的坚韧是圣徒被保守的结果， 阿们吧。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你一定会听到一些传道人讲的跟我讲的是反的，一定有一些传道人跟你讲说你要坚忍坚忍坚忍坚忍到最后蒙保守。我告诉你，大错特错，是因为耶稣一定保守你，所以你坚忍吧，阿们吧。就像基遍人说，哇，武王来围困我们，但是约书亚告诉他，我们派大军来了，你们守住，是不是这样子？对吧？坚持住，直到我们一起得胜，这就是圣徒的坚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基督的爱，基督对我们是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真正唯一真正的爱。你再去看那些神学家跟你讲的那些各种各样加条件的爱，你就知道那个神学家对爱不认识。你不要再看他的书了，你越看你越软弱。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是调动万有的爱，他所掌管的一切都要为了你的益处而调动。所以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感恩。向谁感恩？向耶稣基督感恩，向天父感恩，向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感恩。阿们吧。当你知道基督是如此爱你的时候，他说了，我既然爱你就爱你到底，你就要有一个信心，就是他这样的爱你到底的时候，那么你至终一定蒙保守，所以你坚忍到底，你的坚忍是蒙保守的结果。而且你即便过程当中不够坚忍，你蒙不蒙保守？依然蒙保守。阿们吧。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这就是基督福音厉害的地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说基遍人和约书亚，我说最后跟大家去分享说，从基遍人到约书亚，从基遍人到约书亚，基遍人和约书亚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安慰，又给我们哪些激励。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你要有一个信心，你要有一个志向。你说，哎，梁弟兄，你刚才说我们励志没用，对，你的励志跟上帝的恩典相比真的没用，但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起的一个果效就让你励志。你立什么志？你要立一个志，你要从基遍人变成约书亚。基遍人是什么？基遍人是被拯救的。约书亚呢？约书亚在基遍之战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拯救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有个心智，你不能说我得救了就够了。我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已经得救了，你也听过那个梁牧师讲到了因信称义啊，你现在肯定上天堂了，你赶紧忙吧，你还有300万没赚呢、啊、你还有很多很多，你星期天来教会，你一天就24小时，你来教会加上路上花的时间回家的时间，你起码耗掉6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你那8个小时如果你去做你的事儿，8000块钱到手啊，可能，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被给欺骗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子，你就满足于只是做一个被拯救的人，你要有一个心智，我不能一直做基遍人，我要做约书亚。阿们吧，我要做约书亚，我要去拯救人的。而且你去看上帝怎么去看基遍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来讲，基遍人还没打仗就投降了以色列人，我们觉得他们是懦夫，是吧？没打就投降。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读这节经文，约书亚记10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弟兄姊妹，你注意看，这里面上帝怎么评价基遍人？上帝评价基遍人说，基遍人是勇士。我告诉你，这里面上帝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凡是投降耶和华的，是懦夫还是勇士？
勇士。
凡是不投降耶和华的呢？
懦夫。
不投降耶和华的才是懦夫。你明白吗？这个世界讲的是不是正好反过来？这个世界真的反过来讲说，哎呀，你年纪轻轻怎么做个基督徒？你小孩子你做什么基督徒啊？是吧？你大好前程啊，你等你老了，你60岁70岁老头老婆了，牙都掉的不剩几颗了，你再做基督徒吗？你现在做基督徒，哎呀，这我瞧不起你，是不是？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压力。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说的话正好是反的，投降耶和华的才是勇士，不投降耶和华的是懦夫，是莽夫，是不顾自己灵魂的，是特别胆怯的。真的，你看很多人不做基督徒超级胆怯，他说，哎呀，不行啊，我怕我领导知道，我怕我那个闺蜜不理解。哇，为了自己所谓闺蜜不说我，然后让我的灵魂下地狱，勇敢不？啊，为了我的邻居不说我，然后让我的永生得不着，然后最后永永远远在地狱里受苦，勇敢不？ 哇，超级勇敢的，我觉得勇敢吗？一点都不勇敢的，又胆怯又愚昧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胆怯，充满了愚昧的人，你要做什么人？你如果仅仅做畸变人，你救不了他们，你一定要做约书亚。阿们吧。你做约书亚是不是要去责备他们，说你好糟糕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是跟基督徒讲的，我对着慕道友我可不会讲你这个懦夫，我不会这样去讲的，而是我要去千方百计拯救他。阿们吧。我要做一个约书亚。其次我说我在这里再讲，当你要做约书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要举起约书亚的短枪。你注意圣经里面讲说约书亚居然是用枪的。我说我在这里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做一个比喻，我今天再讲，我就用约书亚的短枪来做比喻。传福音你要不要扛着树叉，你要拿着短枪。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我手里拿着一个枪，这个枪尖我也之前磨得很利，我跟人打仗的时候一枪就能刺动，对吧？但如果我抱一棵树呢，我这棵树上枝枝叉叉的，然后我刺能不能刺进去？能不能刺进去？弟兄姊妹，刺不进去，因为还没刺到的可能就已经被挂住了。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都是抱着树叉传福音，哩啦啦东拉西扯，不会找到切入点，就从切入点直切进去，那就叫用枪。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传福音很可爱的，他自己对进化论很感兴趣，他不管别人对进化论有没有兴趣，他传福音一定要讲进化论，一定要讲进化论是错的。然后这个就是树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秉命，其实你前面讲的个人见证，他在教会听得到，他听的福音他已经很感动，其实他就差临门一脚了，结果你抱个树叉过来然后把他给顶走了，你知道吗？让他不能接受基督了，对不对？你去找他的切入点。你看畸变人圣灵怎么做工，畸变人就说哇，我看你们上帝与你们同在，你们太厉害了，其实我认为这个迦南地的人都打不过你们，我怕上帝灭了我们。其实畸变人就是心里胆怯怕灭亡，来找约书亚然后就得救了。圣灵没有让他搞其他东西，圣灵没有让约书亚跟他哩哩啦啦杂七杂八，然后就把他接受了，你知道吗？主耶稣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那个瞎子主耶稣说你要什么，说我眼睛要能看见。耶稣说你是犹太人吗？你是罗马人吗？你对这个罗马帝国怎么看呢？你对现在这个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怎么看呢？最近股票你的观点如何？你觉得中国股市会涨还是会跌啊？耶稣有没有搞这些啊？没有。你像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哇，一定要把自己那一套哩哩啦啦的东西都拉出来，然后你就传不成了，因为你拿的是树杈。你就拿他的切入点，你祷告主，圣灵会告诉你的。老人家的切入点，这个老人家的切入点是什么？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他的切入点是什么？这个人可能是工作，那个人可能是婚姻，那个人可能是子女教育。你只要抓住切入点，把你的短枪刺出去，这个人就被基督得着了。但是只要你抱一个树叉过去，基本上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喜欢传福音，但是很沮丧，说我传了 N 多福音，总是到关键时候他就反对我。其实我说不是他反对你，是关键时刻你抱着树叉出现了，你抱着一棵树然后在那刺，就是刺来刺去刺不进去，刺不进去的，一定刺不进去的，对不对？你去看看耶稣怎么传福音。所以我们讲你去听一些不会传福音的神学家教你怎么传福音，真的太可笑了，就跟去找了一个不会做木匠活的人教你怎么做木匠一样。你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耶稣传福音超级的犀利，只抓切入点。撒该今天到你们家吃饭，去他们家吃饭了，然后撒该很感动，耶稣就说神的恩今天临到了撒该，今天马上撒该就悔改了。耶稣有没有说你知道你做税吏亏了坑了多少犹太人吗？你知不知道你跟罗马人配合是多么让我们犹太人伤心吗？啊，你上过几年书，有没有读过哲学，那个艺术你懂不懂？他有没有搞这些啊？一点都没搞，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能够传福音，你一定不能扛着树叉，你一定要干什么？举起短枪，你就找切入点，找到那个切入点，聚焦在那里。所以包括我们回头要跟我们在这里的广州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做培训，培训什么？个人见证，培训什么？福音桥。我们的福音桥就是可以在20分钟之内把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讲出来，不要哩哩啦啦，就是焦点集中。为讲个人见证你知道要多长时间吗？你4分钟给我讲完，4分钟不讲完都不合格。为什么？我就是要集中， 我就是要集中，你的见证打动他了就打动他了，打不动那主以后再做事情，你不要哩哩啦啦。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鼓励大家好好报名去参加这个学习。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学过的，你这个枪早都钝了，生锈了，赶紧把它磨起来，对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最后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你要从基遍人变成约书亚，你要祷告。约书亚这么厉害的人，这么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已经80多岁了，超级有经验，但是他遇见什么事情他就祷告，对吧？所以约书亚举手祷告，日头停住，月亮停住。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你要做约书亚，你必须祷告，你如果不祷告的话，你做不了约书亚。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干什么，我们就会经历奇妙的神迹。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难道你说我们一祷告今天日头也停住吗？那我们孩子明天怎么上学啊？哎，梁弟兄，你这样子是 不负责任呢。我不是讲这个，我跟你讲，当你为了拯救灵魂而祷告的时候，你要经历比日头停住更大的神迹。你知道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吗？我跟你讲，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大神迹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同意不同意？
同意。
这是全宇宙从起初到末后最大的神迹，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神迹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第二大神迹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二大神迹不是日头停住，第二大神迹就是罪人接受基督成为基督徒。他整个生命从在地狱边缘变成天堂之子。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这两个神迹你都在经历，同意吧？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经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怎么透过你散发出去，然后你殷切祷告，看到一个灵魂愿意跟你决志归主，你就在经历第二大神迹。所以你说厉害不厉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经历的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两个神迹，你都经历了。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要何等的这种感恩。而你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你求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你自己，而是为了这个灵魂的得救。只要你求上帝说，主啊，我求你给我最大的神迹，一，你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透过我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彰显出来；二，求你让我看见这灵魂的得救，你就必看见。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其实确实哈蛮多的征战，然后特别是网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求主，主带领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感恩。这也说明我们今天讲的道很重要，所以仇敌的拦阻特别大，特别不合理喻。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主的意思是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我们向你称颂。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本都是畸变人，如果你嫌弃我们，我们没一个人能得救，但是你对我们完全不嫌弃，因为你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你说过你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而且你告诉我们说，你爱我们这些罪人，就爱我们到底，因为你对我们永远的爱，我们的生命得更新，我们生命得成长。主啊，我们向你感恩。而且当你爱我们的时候，你调动万有来保证我们在凡事上面得益处，这就是我们感恩的依据，不是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你的爱。而且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也让我们不单看到我们是畸变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做约书亚。所以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立定一个心志，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做畸变人，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举起我们的短枪，我们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来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得到永生。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